徐志勇此次被捕前曾发表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劝退书，呼吁他让位给较有能力者来领导国家。有关当局在攸关习近平连任布局的19届六中全会之前起诉曾遭酷刑的徐志勇等人备受舆论瞩目。上周，人在美国的丁家启律师的妻子罗胜春在推特上发布了山东省临沂市检察院对徐志勇的起诉书图片，称这些图片来自国内一位有良知的内部人士，设在海外的中国公民运动网站转发上述起诉书图片时指出，徐志勇丁家启案今年8月5号由山东省临沂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到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辩护律师被迫签署所谓的保密协议，使得外界一直无法获知起诉书的具体内容。罗胜春在推特上质问道，起诉书整个文件没有加密字样，为何还要律师签保密协议，不许律师对外界发布？稍早前，检方对丁家启的起诉书也被要求保密，遭到关注相关案件的人士质疑嘲讽。现年48岁的法学博士徐志勇曾是北京邮电大学讲师，也是宪政学者，曾参与推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三博士公民上书活动，并于2003年和2006年连续当选两届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2003年创立公盟组织，该组织曾为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人家长提供援助，推动教育平权，要求官员公示财产。2014年1月26号，北京市中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徐志勇有期徒刑四年。刑满出狱后，徐志勇继续从事促进宪政法治和公民权利活动。2019年12月厦门聚会后，徐志勇被指控是这次公民线下活动的幕后黑手，为逃避警方追捕而匿居于广州番禺，一年二月被捕入狱。据设在美国的改变中国网站介绍，2018年和2019年在烟台和厦门举办的两次公民私人聚会活动期间，来自中国一些地方的与会者讨论了与时政、竞选基层人民代表以及公民维权活动有关的话题，并且评选年度杰出公民。2018年获得这一称号的公民是709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对于上述厦门聚会，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学表示，二十几个来自四面八方的中国人相约来到厦门，他们当中有律师，有从事不同职业的公民，有男有女。12月7号和8号两天，他们在一所私宅聚会，讨论时政，探讨年度十大公共事件，探讨中国政治的走向。他们也相互交换在各地进行公民权利倡导的活动和经验。在一个正常国家，这些是公民的正常活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政权将这样的活动视为对政权的威胁而加以围剿和打压。他指出，这样一个由松散的电报群中一二十名群友参加的线下聚会，被当成危害国家安全的非法组织策划的秘密会议，当局为此成立了1213专案组。
他没罪瞎胡扯，就说电报上各种各样的群组多的是，维权群啊，什么广州群啊，这就他们二十几个人有一个群， So what?把这个，他就说他们策划颠覆国家政权。
2019年末至2020年初，参与上述厦门聚会或支持公民运动的丁家喜、戴振亚、张忠顺等多人相继被捕，被称为1226大抓捕，是2015年大范围镇压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709事件以来规模最大的抓捕行动。被捕者有多人被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颠覆国家政权或寻衅滋事。最近曝光的临沂市检察院对徐志勇的起诉书称，2012年至2013年，徐志勇同丁家喜等人通过通讯软件在北京、徐州、武汉等城市组织公民聚餐、同城犯罪活动，发展新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成员。起诉书称，2017年徐志勇刑满释放后，以推翻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为目的，伙同丁家喜、吸纳王江松、张忠顺、戴振亚、常伟平等人为骨干成员，成立以徐志勇和丁家喜为组织者、领导者的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撰写传播大量煽动性文章， 拍摄名为《政治家》的非法影片，开展非暴力颜色革命培训，搭建运营中国公民运动网、徐志勇个人博客等网站，先后在烟台、厦门召开公民运动非法组织秘密会议，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活动，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份起诉书所指控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和提到的犯罪事实受到了一些法律专家和人权活动人士的强烈质疑。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法律学者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表示，徐志勇与朋友们进行所谓公民聚餐和同城犯罪活动没有违反任何中国现行法律，在任何正常国家，这样的活动都不会引起局外人注意，更不会导致官方行动。而临沂市检察院的起诉书是对徐志勇的政治迫害和构陷，也是对徐志勇和丁家喜等公民运动倡导者的褒奖和荣誉勋章。
既然这些行为在中共的法律之下都合法，可是为什么中共又对此进行构陷设置罪名？首先我觉得第一可以反映出来呢，就是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写到纸上的法律是骗人的，骗世界其他国家的，那么这些法律也算不得数。中共进行政治迫害不需要遵守任何法律，他们只需要按照党的意志，按照共产党专制统治的他们这种意愿，可以任意对他们想要迫害的对象优秀公民进行迫害。
在广州的中国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野渡认为，厦门聚会只是一些公民一起吃个饭聊聊天，本来是公民有权进行的正常活动，可是当局成立了专案组，在疫情如此严重之际用大量资源来抓捕是很荒谬的事情。
这也证明了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那种党国控制社会那种残酷，不允许民间利用一丝一毫的那个不同的声音、不同的那个活动存在。
对于起诉书称通过非暴力颜色革命渗透社区、把持基层政权的说法，改变中国网站的创办人曹雅学表示，这种含糊其辞、欲盖弥彰，凸显中共当局格外恐惧公民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加基层选举。
竞选人民代表这是写在选举法里头的，怎么就叫渗透社区、把持基层政权呢？他也不敢写是什么。选个业主委员会，那就是民间的，他也不敢写出来，这不写出来不就笑掉大牙了吗？业主委员会本来就是选啊。
9月9号，辩护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丁家喜，并拿到了对他的起诉书。由于律师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律师只得向丁家喜家属口述起诉书内容。据悉，丁家喜称这份起诉书是无中生有、张冠李戴、捕风捉影、借刀杀人。日前曝光的对丁家喜和徐志勇两份起诉书分别提到名字的吴明、华泽和王江松等一些人士，在获悉起诉书内容之后相继发声斥责临沂检察院无中生有、蓄意构陷。中国公民运动网站创办人华泽9月13号曾对丁家喜案起诉书所称的公民运动境外成员一说发表声明，驳斥并纠正检方就该网站与徐志勇和丁家喜之间关系的诸多不实之处。声明说，中共当局把我与徐志勇和丁家喜案生拉硬扯在一起，不过是想给他们罗织所谓的组织化和与境外勾结的莫须有罪名。但遗憾的是，我除了应邀为一些中国公民做过非暴力社会运动的研究成果分享之外，没有参与过他们的任何活动。华泽在声明中强调，无论是2018年烟台的所谓秘密会议，还是2019年厦门的所谓秘密会议，他都是在1226案发生后才听说的。因此他既不知道有所谓的新公民非法组织或公民运动非法组织，也无从加入，更谈不上是骨干成员。被起诉书称为境外组织成员的吴明发表声明指出，公民运动不是个组织，是一个倡导大家一起践行公民权利的理念，也就谈不上有组织成员。本人也没有加入过任何境外组织，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组织的资金或任务。 本人唯一一次加入组织是在幼年无知时加入过中共少先队，建议中共临沂检察院更改起诉书内容，把境外组织成员无名改为中共少先队员无名。知名劳工问题学者、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王江松教授也发声明，对丁家启的起诉书提出反驳质疑。声明说，新公民运动此前并没有任何法院或国家有权机关定性为非法组织，临沂市检察院的起诉书却以它是非法组织为当然的前提，不知所据合法，根据哪家法院的判决。王江松在声明中指出，他与丁、许只于2012年的同城饭局中见过一两次，不清楚也没有参加过他们发起的那些活动，直到2018年3月才与他们一起商量如何倡导平等养老事宜。怎么就成了新公民运动非法组织的成员呢？有何证据呢？他也对起诉书把公民运动这个理念认定为非法组织提出异议，指出将新公民运动改为公民运动，成立公民运动非法组织，对此他不仅对具体过程毫不知情，而且对这个推理和定性过程完全莫名其妙。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学对美国之音指出，2014年徐志勇出庭受审时，他提倡的新公民运动并没有被贴非法组织标签，
没有一个地方是违法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起诉书可耻的地方，他回避了所有的细节，因为如果他讲出细节来，每个人都清楚根本就不违法，没一点违法的地方。新公民运动也好，公民运动也好，根本就不是一个组织。你比方说，你如果说公民运动可以叫为组织的话，那环保运动是不是也是一个组织呢？女权运动是不是也是一个组织呢？ Me Too 运动是不是也是个组织呢？
武汉肺炎爆发后，徐志勇2020年2月4号在逃亡中发表文章《劝退书》，劝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让位。劝退书说，政治家懂治国理政，抓大放小，邓手握桥牌，大事抵定。您身兼十数组长，大事小事一把，足球厕所一锅，文山会海多如牛毛，看一遍亦顾不暇，怎能高瞻远瞩治国理政？财经工作也是组长，总理职权在哪儿？您擅长经济吗？自己不擅长，交给擅长者，此政治家基本素养。政治家决策有现实感，有判断力，知可行不可行。可您的大手笔如雄安新区、一带一路，精准扶贫，为不可为却不自知。值得注意的是，对徐志勇的起诉书中罗列了他的若干重要文章，如《人民的国家》《公民倡议》《竞选2021》《美好中国》等，却没有提到劝退书。法律学者陈建刚分析指出，中共当局不想在习近平明年是否连任的问题上引起更多注意，而刻意回避在起诉书中提及徐志勇的劝退书这篇文章。
有这种可能，就是刻意回避牵涉到习近平的事情啊，因为这份劝退书是直接呢相对于就是说的习近平，而其他那些事情呢，那么都是给志勇、加喜他们定的，就是啊煽动颠覆啊秘密会议等等啊，没有针对习近平个人。而这份文件就是劝退书，是针对的习近平个人。他我猜测有这方面的原因，就是中共不想就习近平他的名字或者他个人来引发舆论的关注。这大概是没有提到这篇文章的一个原因。
2019年年末至2020年2月，徐志勇流亡期间，他的女友劳工问题研究者李翘楚遭北京警方传唤24小时，之后公开声援1226公民案。徐志勇于2020年2月15号晚上在广州被警方带走的次日凌晨，李翘楚被北京警方带走，之后秘密关押四个月。获释后，他在推特上发表被囚经历，并继续声援徐志勇等被捕人士。2021年2月6号，李翘楚被山东临沂警方带走，一个多月后被正式逮捕。2021年7月10号，美国人道中国和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等多个团体经过评选， 将本年度的中国人权律师奖颁发给仍在狱中的常伟平和丁家喜两位人权律师。2020年1月12号深夜，参加厦门聚会的常伟平在西安自己的住处被警察带走。2020年10月，常伟平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遇酷刑，目前罪名升级为颠覆国家政权。常伟平律师曾多次代理法轮功、家庭教会、艾滋病歧视等敏感人权案件。常伟平的妻子陈子娟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感谢国际媒体和人权团体关注，她不认为常伟平的行为构成颠覆国家政权。
他就是代理了一些访民的案件，还做了一些公益的案件，这些我觉得都不存在什么颠覆国家政权，那就只是动了一些人的利益而已。
徐志勇、丁家喜和常伟平等涉及12、13专案的被捕人士，在关押审讯期间都曾遭受酷刑。
被控的话，主要是在监视居住阶段发生的。在常伟平他就说，他在那个监视居住的时候有40次笔录，绝大多数都是在，应该是所有的都是在逼供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就那个就是通过控制他，不让他睡觉啊，不让他吃饭啊，就是他这一次最长的一次做的是6天6夜的老虎凳嘛，他就说他屁股都坐烂了。在监视居住阶段，手指头也是麻木的。
陈子娟指出，常伟平在监视居住期间遭受酷刑，身体受到摧残，而在转移到看守所以后，不许去医院看病和镶补牙齿，伙食差，还限制花钱购买营养品。
是知道他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阶段又一次被宝鸡市公安局酷刑了，还有的话就是对他身体就造成了一些伤害，他现在那个大便的话便血，还有那个营养不良，那个导致他老是口腔溃疡，还有一个要补的牙一直没有让他补，导致那个跟要补的那个牙对着的一颗牙就是老是就长得很长，他生活上不方便。针对他便血这个事情，我跟丰县科儿所交涉了好多次，他们都不同意带他去医院看医生，现在他们连我的电话都不接。
陈子娟说，国保办案人员试图逼常伟平招认所谓颠覆罪行，并蓄意把他们家在国内正常兑换的10000美元和一些在境外旅游期间没花完的港币和外币作为外国势力提供的经费。在一家公立医院工作的陈子娟表示，为了阻止他为常伟平受到迫害的案子到北京等地上访，陕西国保对他发出威胁称让他失去工作。
他们不断的骚扰我的工作单位，给我的工作单位打电话，我这一次去北京他们又给我的工作单位打电话了。他们给我工作单位打电话的目的呢，就是来维稳我，让工作单位让我不要去北京嘛，说去北京上访，然后就是不听他们的话。他以前就威胁我会让我单位开除我，我不知道这次回去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有可能我会失去这个工作。
9月30号上午，美国之音连续拨打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副局长向贤红手机，均听到录音提示，该号码暂时无人接听。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